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主凡是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那么采访一个与我相识甚久的女孩子哦。事实上我今天要采访的对象，她的芳名叫做芬兰。那芬兰是我高中的时候就认识她的一个女孩子，在一个学生联合会的场合下，然后她上台说话。那我在那个时候对这女孩子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我会觉得说才高三的一个女孩子，可是说出来的话却让人家觉得非常的超乎她的年龄。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她在身体上有一些困苦，但是她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仍然能散发出一种热力跟光芒，让人家觉得说，虽然她那个时候是病痛缠身，但是让人家觉得说她是非常坚强的一个女孩子。那事隔多年之后，那我又有机会遇到她，所以我想利用今天这样一个采访的机会，让她在空中也许是透过我们事前采访的麦克风跟听众打声招呼，然后谈谈她这样一个成长的经历。其实我相信对很多朋友们听听别人的这样一个励志的过程，我觉得挺好的，对自己有很多的作用。那现在是不是请芬兰先跟我们朋友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兰，很高兴能够接受这样的采访，也很高兴能够再遇见主凡。
那我想问芬兰，就是说自己成长的经历中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先介绍一下你自己成长的背景，你觉得可能会对听众朋友们有帮助的，他们可能会想知道的。
我本身我目前是大学毕业，那我在我成长背景当中，我在家是排行老幺，那我们家本身就是属于大家族，妈妈生了九个小孩子，我有四个哥哥四个姐姐，那我就是排行第九的。那从小我就觉得我好像缺少了一份关怀，然后觉得家里的人好像不在乎我，而他们可能我年纪太小了，那爸爸妈妈年纪比较大，所以姐姐在我很小的时候都嫁人，然后呢哥哥呢这个，所以我从小大概都跟哥哥一起长大。然后因为家里那时候以农为主啊，然后家里要养鸭子，那我是一个女孩子，可是哥哥就把我当成好像男孩子一样的这个对待我，所有的工作我都跟男孩子一样要做一样的工作，再怎么粗重的工作都要一起做，而且哥哥也会打我，他就是会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会打我，如果我的动作比较慢啊或少做一些啊他就会打我。然后那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生活这么苦，然后但我知道这是为了家庭，所以要帮家里工作，可是妈妈每次我被打哭了以后啊，妈妈却不在乎，然后她就是我到我妈妈面前哭的时候，妈妈竟然还袒护我哥哥，我觉得很讶异，然后也觉得非常的心里有比较不平衡一点。 然后这样长久下来，一直到我从我小时候大概四五岁有记忆，一直到我高中，到我高中一年级，这段路程我觉得人生非常的苦，然后我觉得对人生也充满了失望。而且在我那时候本来国中毕业以后，就是因为家庭工作的关系嘛，所以比较没有时间念书，可是其实我是一个很爱念书的人，然后那时候我又是一个很爱运动的一个女孩子嘛，然后我因为喜欢运动，所以我那时候想说那我考那个体专啊，然后有一个梦想想要成为什么篮球国手这样子。后来因为身体受伤，那我不能再运动的时候，我就决定重考，然后后来我考上高中。在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觉得我人生非常的这个失望，然后对人生充满了一片暗淡无光，然后觉得为什么人生这么悲哀，只是为了联考，只是为了好像活了这一口气啊，然后就要跟这个世界搏斗，然后我过得很辛苦，然后那时候又有很多的病痛缠身这样子。
我记得我高中第一次遇到芬兰的时候，就像他在描述他自己成长的经历一样，我觉得我认识他的第一眼觉得他是比较中性的女孩子，感觉有一点点男生那种豪气的感觉，让女孩子觉得相处起来挺舒服的。那可是事隔多年之后再遇到他，却突然转换成非常非常非常秀气的一个形象。那我想中间这个转换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改变，是不是说整个在心境上啊，想法上也都有些改变，所以气质也变得不太一样了。
谢谢。其实因为那时候我就说我很喜欢运动，那我上了高中以后，其实我还照样是那个田径选手，那因为高中的目标就是要考联考嘛。后来我再一次偶然的机会，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人生充满了真的是失望，然后再次偶然的机会，我就骑着脚踏车，然后在因为我本身读清水高中，那我在清水这个地方，我就有一天突然间骑脚踏车看到这个一道亮光，我觉得很压抑，然后好像有一股希望在我身边要发生这样子，然后我就看到四个字，欢迎来听。那因为这样的机缘下，我就觉得我有好奇啊，然后我就骑着脚踏车进去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然后真耶稣教会。那当时候我对教会并不是有很大的概念，可是我就在外面有点好奇，因为他写着欢迎来听嘛，想说进去听看看是什么道理这样子。那后来我进去听以后，我觉得我有一些些感动。那当天我听完以后，这个坐在我旁边的姐妹的那个女孩子，她就跟我说欢迎你明天继续来听。那时候好像第二股希望在我身上又发生了，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热忱的人。我本来以为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很冷酷很没有爱心的一个社会这样子，因为可能家庭背景让我造成这样子一个观念。那而且我本身喜欢运动，所以感觉比较中性，比较没有那一股温柔的感觉。可是突然间好像一股热流这样子温暖了我的心房，我就觉得教会的道理很好，然后教会弟兄姐妹又这么关心我，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值得来这个查考道理的地方。那就因为这样的情况下，我不断的到教会查考道理。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运动伤害，有脊椎骨大概受伤哈，然后身体都很不舒服啊。那我那时候经常是靠打针吃药，那很痛苦。后来我知道说可以靠着祷告，靠着耶稣的这个信心啊力量，然后耶稣可以医治我们的病。后来我就这样子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神呢，他真的是很眷顾我，在我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他竟然帮助我能够体验到那种喜乐。因为一个人在病危的时候，其实他根本没有办法读书，可是神他却让我看到说我的功课竟然从倒数的然后跑到这个名列前茅这样子。我就觉得说真的很压抑啊，因为这种情况下当我身体很不好的时候，基本上我应该是没办法读书，那神他这样眷顾我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所以我很深刻地感受到这个世界上有神，有真神。后来我也迫切的祷告，然后我得到圣灵以后，我更明白了圣经的道理，所以我不断的追求。那在这过程当中，追求的过程当中，我的个性可能就慢慢的变化本来就是一个很中性，只是喜欢很喜欢运动。后来我也开始喜欢上比较文艺的东西，比如说美术啦、文学的东西。那可能这样子熏陶下， 我慢慢的有一点点的改变。所以当我考上大学以后，因为我选择是外文系，然后是读语言跟文学，那可能透过文学的熏陶吧，气质上会有一些转换。是这样，读完高中以后就每天哦，那时候我后来发现我那个甲状腺有发炎，然后后来就肿起来，那我一直到我在上高中以前暑假的时候发现，然后我一直到那个寒假才去开刀嘛。那那个过程当中就是觉得这半年哈，我觉得过得很痛苦。第一个读高中的时候就是头痛啊，然后那个腰酸背痛啊，然后又每天也是要考试啊，然后也就是我很认真啊，都留在图书馆看书，可是我成绩并没有非常好，考三十几名，然后我觉得好灰心。然后回到家还是一样要工作，那时候高一的时候还要工作，我们家还有养鸭子。然后我记得我在高一的时候我还被打，然后有一次因为那种情况让我觉得我现在这一幕一直永远都会记在脑海里，就是那一天我记得是星期天嘛，那我们星期天一样也是都不能出去玩，要做很多家庭的那个工作。那一天我们在整理那个鸭寮，然后我就突然间肚子蛮痛，我就蛮想回，就想说回家上厕所，结果我就走了。然后我哥哥以为我要跑回家休息啊，他就从后面追赶过来，然后他拿一个斧头从后面追过来，刚好已经走到我们家厨房的时候，他就把斧头丢过来，一刹那间差点真的是把我劈成两半。我觉得那时候蛮感谢神，就说我真的是 0.01 秒这样子，如果差了一点点我可能已经现在不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因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真的很灰心，很对人生就觉得说怎么这么没有价值啊，就只是为了要做这个小小的工作，然后就要被好像被打被鞭打，好像那个古代那种奴隶时代那一种，只要你不听话然后就要被鞭打这样子。其实民主社会怎么还会这个样子？因为那时候已经读到高中，已经蛮多资讯的。那小时候可能什么都不知道，被打就算，哭一哭就算了。可是读到高中还被打，就那种心不止在滴血，我觉得心简直都快掉下来这样子啊。然后从那一次以后，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坚强起来，我一定要做给我的家人看，我不要再这样子沉沦下去。好像因为他们看到我，其实我就是从小被压抑住，所以他们觉得说我这个人怎么看起来都闷闷不乐啊。其实我因为基本上很喜欢运动的人应该是比较活泼的，可是我是属于那种在我高中时代我同学都这样叫我，他是说就是给我是有一个封号，就是说他们觉得我像一个就是冷漠的外表，然后有着那个狂热的内心。那我觉得说为什么我的脸表现出来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笑不出来？其实因为可能我的内在里面就是有太多阴暗的地方。后来上次调试，很感谢神，我到现在就是调试过来，因为我的内心已经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所以我现在表现出来就是我的笑容，我就是我的脸上都带着笑容啊。那这样的生活背景让我 因为以前的那种很悲苦的生活背景，让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心，我要追求永生的盼望，然后在主里得到那种真正的喜乐。
嗯，从早期那种灰暗的色彩，甚至人家看到你就觉得是面无表情的，是很冰山这样子的感觉，一直到后来你现在可以有这样的转变哦。中间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过程？那我知道你中间慕道了很久，那可不可以从你大概接触教会之后一直到信主这一段的心路历程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我是从高一的时候开始慕道嘛，那首先我在我高一的时候，这个第一次让我感受到有神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刚才提到说我在高一的寒假我去那个动手术，甲状腺动手术。那因为之前我已经陆陆续续有到教会听过道理，然后那时候我要去动手术的时候，就是我都一个人，因为我其实从小就养成那种蛮独立的生活，然后做什么事就自己去啊，我不会想要仰赖哥哥啦，仰赖爸爸妈妈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虽然去开刀，我就自己跑去医院这个办手续啦，然后做检查都自己一个人去。我记得那一天我开刀那一天是我大哥的女儿，她是国小，那时候她国小六年级，她陪我去那个医院，然后我就打上麻醉针以后了，就昏昏欲睡睡着，然后后来就推到手术房里面去。那推到手术房里面以后呢，好像开始我就已经昏睡啦，然后就是过了好像不知道多久以后，我醒过来，哇，我发现我的脖子跟我的身体好像是已经分成两截，很痛，非常痛。然后那时候我听到医生就是安慰我，再忍耐一下，快要好啦。因为他是开的地方就是脖子甲状腺的地方嘛，所以真的很不舒服，好像没有办法呼吸。然后那时候我手脚被绑起来，那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动，就是说如果现在我的妈妈在我身边，或是真的有神在我身边的话，我就不会这么痛。然后好像我又睡着了。那当我又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听到那个医生在说，在包那个，已经在包扎这样子啊。可是那时候还是很痛，然后很痛的情况下，好像又被推到那个病房去。可是我又昏迷，然后昏迷又醒过来的时候，我就开始一直吐。那我好像后来有听到我妈妈的声音，其实我心里蛮高兴的。可是我很奇怪，就觉得听到旁边也有声音。那我心里就想，因为我是昏迷，眼睛也张不开啊。可是有听到声音，想说我是不是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我心里又蛮担心的。那我好想问，可是我喉咙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他心里很难过，我一直挣扎，然后就一直吐一直吐啊，醒过来就一直吐这样子，吐胆汁。后来我稳定下来以后，到了那个病房以后啊，也是都是那个我的那个小侄女在陪我嘛。然后其实那时候就开始觉得人生怎么这么孤单，那时候我感受到孤单，我本来是觉得没有爱心啊，没有什么温暖这样子。后来那时候我已经感受到那种孤单，因为以前住在家里至少还很多人在一起嘛，可是在病房里面就不一样啊，真的就是打针吃药哦。然后那时候腰又很酸，背又很痛，哇，那种打针吃药真的是我快要忍不住，然后脖子又不能动。然后那时候我就包扎着，然后有时候我就会跑到窗外，就是走到窗边，然后看着窗外这样子，甚至有时候偷跑出去晃一晃，可是回来的时候又觉得很孤单。啊，有一天到了我大概住院的第五天晚上，我突然间想到说，哎，我怎么忘记我可以祷告求神？因为我记得我去过教会啊，然后教会也讲过见证说，很多人就是祷告啊，然后神帮助什么医病啊。哎，那 我好像应该也可以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得到圣灵嘛，但只知道说有什么事可以祷告。后来我那天晚上，第五天晚上已经没有人陪我在那边睡觉，那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就盖上了棉被，然后我就开始合着手，然后眼睛闭上来开始祷告。当我在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的时候，好像有一道强光真的就是在我眼前这样子，然后好像我看到有穿白衣的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听的道理蛮少，可是好像蛮感谢神给我这样一个人，好像看到他的荣光。后来我回来以后我就在思考说，真的有神，一定有神。然后我就到我开刀回来，那时候是过年，然后我就到教会聚会。后来其实我就跟教会人说我去开刀回来了，然后他们就说啊，他们都没有来看我，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因为我其实我没有通知他们，他们只是大概知道我要去开刀这样子。那他们就说我帮我祷告，那我其实我就有感受到说好像有那个祷告的力量， 从心里可以感受到，然后之后他们就不断帮我祷告，然后其实我开完道以后哈，就是我的喉咙那时候有点感冒，感冒以后喉咙就常常一直咳嗽，后来咳嗽都不会好，那我变成我每天都要去打针吃药，然后变成习惯性，我只要没有打针吃药，我没有办法上课啊，因为就一直咳嗽，然后没有办法讲话。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不能负荷了。有一天我记得有一天蛮深刻的是，我就到教会安息日聚会的时候，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说，我希望有得到圣灵。那因为我看到每次很多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他们有圣灵啊，就很多感动这样子啊，那我也蛮渴慕这个圣灵。后来我就自己跑到那个楼上祷告，聚完会以后跑到那个楼上祷告，那天安息日嘛，然后我就很多感动，然后隔一天就是在新水教会有一个那个定期布道会，那我记得星期天，我那时候就决定说我那天晚上要到参加这个布道会，然后我到前面求圣灵。那天早上我五点就起床，然后我就骑着脚踏车跑到台中港去，然后在那个台中港我就看着那个波涛汹涌啊，那时候就觉得一股信心，真的是从感觉是从心里而来，就是很强烈的一股信心，我一定可以得到圣灵这样子。然后我在那时候也不断的祷告，然后看着日出，看着那个潮浪。那天晚上这个早上我去完台中港回来，我就图书馆念书嘛，后来晚上我就去参加聚会，然后我到外面到那个前面祷告的时候啊，真的很强烈，就是传道帮我按手的时候，我有感受到一股软流，然后我身体就不自主的动起来了，然后真的觉得那个那种感觉就跟圣经记载的一样，就是好像鸽子的那种声音啊，就是舌头开始卷动啊，然后身体很舒服，而且那个动起来不会觉得很累啊。以前我记得祷告都怎么祷告这么久蛮累的，可是那一次让我感受到，就是说真的有圣灵同在。那从我得到圣灵以后，我就以后遇到什么事情，我就是靠着祷告。然后本来我刚才提到说我可能每天要去打针吃药啦，后来呢我就因为透过祷告，我觉得信心增强以后，我就很少去，就是说我看医生的次数已经慢慢减少，本来可能每天去，后来变成两天看一次，后来三天，后来一个礼拜，之后两个礼拜，之后再一个月，后来可能一年看一次，那到现在我就很感谢神，我现在都不用看医生。那这整个过程啊，其实有很多神美好的旨意，就是说可能在我生病的时候，神也要试炼我的信心，然后可能要磨练我，那我蛮乐意接受这样子的考验，就是因为有这样子，因为神他太爱我了，所以让我有这样子的环境接受这样子的试炼，让我的信心能够坚强起来。因为我是高一1988年开始慕道嘛，那为什么说我一直到我大四1995年的时候才受洗，这段期间就是有很多的试炼，然后主要可能也是因为家里会反对。那我因为有体验到神很深刻的那个施恩啊，还有神的恩典，所以我很坚持这个信仰。那最主要是因为我感受到说神他重新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在那时候其实我刚才可能忘记提到说，在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我还没到教会以前，就是重考要考高中那段时间，其实我好几次想自杀，那其实可能都没有成功，一方面可能勇气没那么大，二方面就是方法不太正确这样子。那时候会想自杀，就是说因为都被哥哥打嘛，然后功课又不好啊，那我觉得活在世界上没有什么意义，我曾经就写那个血书啊。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个人都已经没有什么活下去的意愿啊，那干嘛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后来我因为认识了耶稣以后，我觉得我的生命真的是重新找到了盼望，所以这为什么我说那个神赐给我另一个生命，不然的话我为什么很感谢神，因为如果不是神的话，我今天 真的可能已经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许我以前自杀的方法错误，可是有一天如果我真的没有找到一个人生的盼望的话，我可能很少也很快就可以，就可能也是成为一个社会的负担。那我很感谢神，说我今天不但不是社会的负担，而且我可以帮助社会上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我就很感谢神，那我在这个人生的旅程当中能够找到真正的生命。
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我觉得这是可以把时空转到大学，就是说在大学同样这时候很多人去追求社团啊、感情或者其他很丰富的那种花花绿绿的生活。那我觉得芬兰在这段大学的生活中最大的一个收获，或者最大一个跟别人不同的是，在持续慕道的过程中在大四受洗。那究竟说在大学生活中跟其他，你觉得可以跟其他同侪比起来，就是你这个慕道的过程是怎么样，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大学生活中，其实因为我本身高中毕业后我还是有重考一年，那一年虽然生活比较苦，就是说面对的那个联考压力还有身上的病痛，就是因为神他是给我的信心，所以我可以煎熬过来。我觉得因为环境越艰难我们越有信心。那时候当我考上大学以后，其实在我考上大学以前我就一直跟神祷告，我希望我能够考上，我因为我很希望出国，我很希望到国外去，然后也能够去传福音。然后那时候我就蛮希望说，既然我想出国，那可不可以考上外文系这样。那因为以前有高中的学姐就是读东海大学，然后她也鼓励我们就是能够到东海大学去，而且那时候她也跟我讲说东海大学的团契蛮需要有人去帮忙。我心里想，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成长的地方。然后我就第一志愿就写东海大学外文系，然后其他什么都不写。然后感谢神，就让我考上了。那当我进入大学以后，在大一的时候，对几乎每个同学都追求社团。那我那时候就一头栽入那个团契，然后那时候就团契的弟兄姐妹就非常照顾我，我就真的很感受到说，在组里真的那种一家人的喜乐，然后让我更明确的说，我一定要把我曾经许下的愿望实现出来，要好好的照顾团契的学弟妹啊。然后我的重心都放在那个团契，然后教会的一些活动这样子。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我很充实，因为同学他们常常说，哦，你的生活好充实哦，我就觉得心里就觉得很感谢神，因为我不会让那个时间溜掉，我会觉得很把握时间去做很多事情，觉得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
后来我在大三开始，我就学，因为我本身是外文系嘛，那我本身是主修英文啊，还有副修日文。后来我大三以后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我就想学韩文，因为我去过韩国。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学，透过很多管道就跟韩国人学韩国话。然后也很奇妙，因为这样学了一年下来以后，很有多感动，我又很希望说我去访问韩国教会，这是我一个蛮大的愿望。然后我在，在我大三暑假那一年，就是要升大四那一年，我就真的感谢神，让我有机会三个月在韩国学韩国话。然后那三个月里面，神很奇妙的带领我。本来因为我以前到韩国都是住饭店嘛，那个暑假我到韩国的时候，本来我要住在那个哥哥的朋友家。那后来在韩国那边有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我到韩国以后啊，他们。因为有的我寒假去的时候就认识他们，然后他们就很热忱的招待我，然后就叫我住在他们家。哇，那三个月里面我真能感受到说神怎么样带领我，就是因为本来我是一个人到教会，然后我会觉得说在信仰上比较孤单一点，常常没有讲话的对象，就是不能跟爸爸妈妈分享的信仰过程，会觉得比较遗憾。可是我到了韩国以后，因为我住在那个执事的家嘛，然后跟执事娘他们一起，就是好像他们就像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然后对我非常的照顾，然后把我当成自己的女儿。那他们照顾我的程度，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没有这么被恩宠过，然后那种感觉真的是主耶稣亲自在带领。然后在那边三个月，早上他们就一起起来，然后大家一起祷告，晚上睡觉前一起祷告，然后他们都会带我去教会聚会，然后平常时间我就去那个学校里面上课学韩国话。然后到了那个有时候放学以后，我教那个执事娘中国话，然后她教我韩国话，我觉得那种感觉好像住在乐园里面，好像在天堂里面。那他们不但在我的生活上非常照顾我，那最重要的是我感受最深是他们在信仰上非常非常的关心我。那他们知道说我慕道这么久了，我还没有办法受洗，他们非常的担心，然后为我流泪祷告，非常迫切流泪祷告，让我感动的都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们，觉得说，哇，真的是让我觉得很压抑，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关心我的人。我那时候可能之前感受到是说主耶稣很关心我，可是我没发现到竟然还有这么关心我的人，然后他们又是外国人，根本其实他们跟我没有什么亲戚关系，让我觉得说我是跟他们才认识不久而已，可是因为我们是因为在主耶稣里面，所以他们可以完全的来照顾我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在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帮我在韩国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帮我祷告，然后为我受洗的事情不断的迫切祷告，男女老少，甚至那个奶奶都已经九十几岁八十几岁还跪下来帮我祷告。哦，看着那个场面，我自己都觉得说我应该很迫切跟主耶稣祷告我要受洗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我会基于说可能家里阻挡，那自己可能生活上很多方面觉得不足，那其实在道理的追求上，我觉得我已经大概很明确的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啊，这个真理是什么，但是那时候就是可能碍于家里的阻挡，我不太敢说轻易的去受洗这样子。那后来我发现这么多人关心我，我不用害怕，其实信仰路上主耶稣随时都会安排很多人来照顾我们这样子。后来我就在1995年的11月12号在清水教会接受这样子的大水洗礼。那时候我觉得那天受洗那天感谢神，在那个大甲溪。那本来我想说受洗的时候我的家人应该都不会参加，然后可是很奇妙那一天神就安排我大哥的女儿去参加了，然后我的同学啊或者那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啊学弟妹他们都来参加，我觉得很感谢神。然后那天受洗起来就真的整个人焕然一新，就是好像就是说成为那个主耶稣真正的小孩。因为以前总觉得说隔着栏杆这样子，总是觉得感觉好像失落的那个羔羊这样子，然后今天好像归回到耶稣的身边，就觉得那种过程啊让我整个心路历程跟一般同学的心路历程就不太一样。然后所以我也很强烈的一个想法，我希望能够 不断的超乎自己，然后我所做的就是为主耶稣而做，而不是为我自己这样子。
要不要用简短的一两句话跟听众朋友们做个结尾这样？
对，我觉得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在空中与各位听众朋友来聊聊天这样子。那讲了这么多我的信仰历程，那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或许也有一些感触，那或许你们也跟我以前一样正在摸索当中，或者你们还没找到耶稣，还没找到你所想要的。你是不是也觉得说应该找到一个人生的盼望，然后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相信在信仰路上，如果有更多的人为你祷告，一定会带给你更多的信心。那我蛮诚心的盼望说，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联络，然后我也很愿意在信仰路上的一些经验跟你们分享。那今天就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真是爱，我今赐给你，真是爱是世界进入心灵音乐盒的世界。
铁骑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其力。铁骑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其力。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有一天在森林里散步，看见一个樵夫在砍柴，可是看他砍了很久，树干仍丝毫没有缺口，他就很好奇走向前去看，原来他的斧头竟然是钝的。他就忍不住问樵夫说：先生啊，你怎么不先把斧头磨利了再来砍树呢？樵夫看了他一眼说：你没看到我正在忙吗？哪有时间去做别的事啊？这也许是个有点讽刺的故事，但的确，有时我们容易陷入一种迷思当中，反而舍本逐末了。所以这句圣经传道书里的句子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是寻求根本解决之道，才不至于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生命。
以上心灵音乐盒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分享的新约经卷是《以弗所书》。本部经卷淹没在西元第一世纪中叶所写的，作者是主耶稣复活升天后所显召的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以弗所希腊文是可钦佩、满足之意的意思，位于亚细亚省的西边，在主前190年以后，成为罗马帝国辖省的省会，地中海附近的古城，与希腊雅典隔海相望。在保罗时代，以弗所被称为亚细亚之光，它的地势三面环山，西面向海，形成一个优良的港口，是当时代的伟大商业的中心。使徒保罗大约在主后54年春天，于第二次旅行步道回程的时候，首次到了以弗所。他进入犹太人会堂，与众人辩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一直到第三次旅行步道时，再到以弗所放胆讲道。保罗他在以弗所共住了3年之久的时间。当保罗因为宣道的缘故而被下在监狱里头，无法外出寻牧信徒，他又从各处教会派来慰问的代表口中得知一些教会的消息，因此对各处的教会表示非常的关切，而且以书信兼顾各教会。以弗所教会的会众当中，以外邦来归入基督徒的比较多，保罗为了向他们阐明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奥秘，借以明白怎样才是荣美完全的教会，以巩固信徒认识教会真理的根基，信心坚定不移，于是写下本卷书信，委托同工推基古送到以弗所教会去。从本部书卷中，让我们看到保罗论到教会各样的真理，以深入浅出的比喻来表达，如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基督是房角石，是元首，教会像一座房屋，一个身体，教会与基督合而为一的奥秘，外邦人也就是选民以色列国度以外的人与犹太人合而为一，信徒彼此合而为一，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全书包含了极为纯正的教会真理，是建设荣耀教会的蓝图，是得天国基业的凭据，追求灵修长进必读的经卷。以弗所书与哥林多书都在论教会，哥林多书是论一个有病的地方教会，当如何医治他的病，纠正他的错误，使他有荣耀教会的样式在地方上。而以弗所书是论一个属灵的荣耀教会，当如何以新人的生活来荣耀神。神在宇宙间的事工，就创造的计划方面，神用6天的时间有秩序地创造了世界万物，最后以他自己的形象造了第一个人亚当，在伊甸乐园里头，神将受造之物交托他管理看守，那是一个神看为好 而且日日如春温室的世界，神是万有之首，使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使他所造的也服在人的权下。神和人交谈好像朋友，人和兽的来往何等的友善。天上地上地底下宇宙间都以神为中心，是一个美丽而有秩序和谐的世界。那个和谐美丽的世界，经过不久，居于人与万物之间的人发生了问题，顺服恶者撒旦的迷惑而背叛了神，吃了神唯一吩咐不可吃的善恶果子，天起了凉风，使一个和谐的局面被破坏了。从此罪进入了世界，人做了死亡的奴隶，万物浮在虚空之下和撒旦的败坏之下，人被赶出伊甸乐园这快乐的园子，过着劳苦没有指望的日子。本书信提到神救赎的计划，神是全知全能永生的神，他既然知道人会犯罪堕落，就在创世以前定下了救赎的计划。当人犯罪时，神就将救赎隐喻出来，按照神所定的旨意，到了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称为第二个亚当，要把属于他的百姓从罪恶的死亡中拯救出来，使人借着因信耶稣救赎的恩典，从灵魂的死亡中复活过来，得神儿子属天名分，进入神荣耀的家教会，使天上地上地底下宇宙间一切受造之物借着耶稣而被救赎，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完全恢复有秩序而和谐的属灵美景。从本书信就荣耀教会的本分方面来说，神既因爱我们的大爱，在创世以前以他的旨意拣选了我们，以恩典救赎了我们，使我们得神儿子的名分，被洁净，成为荣耀的教会。我们当以实际的话来荣耀主，在生活上脱去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旧人就是在亚当里的旧生命，是犯罪、污秽、败坏、死亡的。而我们既然蒙拣选得救赎，在基督里被造作新人，行事为人就当脱去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的生活，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做神光明的子女，荣耀父神。在家庭中彼此服侍相爱，善尽本分。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以基督真理为中心，夫妻彼此顺服相爱，如同顺服主，以基督爱教会一样的顺服相爱，父亲慈爱，子女孝顺，主人和仆人互相尊敬，友善的相处，个人在生活的中心以基督为主，成为一个在地如天的家庭，以荣耀父神。在真道上当刚强壮胆，做基督的精兵。基督徒在真道上应当做基督的精兵，穿上神所赐属灵全副的金装，以真理束腰，以公义遮胸，以福音为血，以信德为藤牌，以救恩为头盔，以真理的圣灵为宝剑，依靠圣灵借着祷告为真理打美好的仗，使撒旦的权势尽数消灭，使福音早日传开，使世上的人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尊神为大，使神的天国永生的国度早日降临，以荣耀父神。盼望听友有时间再细细品尝以弗所书的信息，接受耶稣为救主，必能使自己和家庭以至于整个国家社会建设一个荣耀的教会，过着真幸福的人生。现在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圣名，因你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独一主宰，也是我们人类唯一的救赎主。我们在你的恩典之下蒙福，在你从万民中拣选了我们， 得以称为神儿子的名分，并赐下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给我们，好使我们有信心、智慧、能力、荣耀，得以亲近你，在你里面得以灵性长进，胜过一切的艰难与苦难。主啊，我们的神，一天的工作我们已经完毕了，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思想早晨因你的祝福我们能够出发的工作，你的恩典整天保守着我们。现在求你赐我们美好的休息与平安，将一切的挂虑能够卸在你的面前，求主祝福一切属乎你旨意的工作，不合乎你旨意的事情求你鉴察，并以真理能够教导我们，使我们归正。也愿神因你旨意祝福所有的听友能够来认识你的福音，接受你的救赎。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于你的圣名，一直到永远。阿们。
亲情留声机温馨登场，
关心永远在。打开书本，忽然一张薄薄的信掉落在我的脚旁，我弯腰拾起它，顿时一股满足温暖涌上了心头。还记得那年挥别了家人，迈入成长的另一个阶段，武专生涯，总以为自己获得了解脱和释放，哪知事实并非如此。早上没有母亲亲切的呼唤声，更没有温暖的早餐，胃痛又来了。不擅长表达心中情感的我，顿觉孤绝失援。那天母亲帮我寄药来，里面附上了一封信，尾音要寄到了，但它并非万能，唯有倚靠神，再借着药效方能得到医治。一切的试炼操之在神，愿这小小的试炼让你能更抓住神，更体贴同龄和周边的人。为母的虽然心急，但毕竟我远在天边，而近在咫尺的同学团契方能照顾到你。最后希望你随时祷告，随处感恩，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以马内利母饼。看完了这信，心中的感动不断涌出，毕竟离家在外，父母不在身旁，但他们的关心总是围绕着我。关心永远在，听友尾音。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
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 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眼看着一个礼拜才一个小时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愿您平安，祝您今晚有个好梦。
走在这异乡的小路。